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旧约圣经创世纪第26章。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以撒就住在基拉尔，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他便说，那是我的妹子。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因为他容貌俊美。他在那里住了许久，有一天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戏玩，亚比米勒招了以撒来，对他说，她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撒说，我心里想，恐怕我因她而死。亚比米勒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民中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同寝，把我们陷在罪里。于是亚比米勒晓谕众民说，凡沾着这个人或是他妻子的，定要把他治死。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恩蒙。听众朋友好，我们刚才一开头就听了我们这个二山子把创世纪26章头一段为我们念了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就是这一段圣经啊，那这段圣经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不熟，所以我就特别请他为我们念了一下。刚才我们听到这一段里面有两件事情，一件是闹饥荒，他到了所谓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去住，神跟他说话，还有呢就是亚比米勒责备这个以撒啊，说不诚实的话。
对，很奇怪，为什么历史总是在重演呢？那这个以撒的爸爸亚伯拉罕呢，你好像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吧？
对呀，当然听众朋友，您要是还没有圣经啊，请到华人基督徒教会来啊，您这个星期天来，我们就把圣经送给您，我们还有二山子的这个一二三专辑，还有我们世外桃源放的一些诗歌，一共10首，连词连谱连 CD 通通可以送给您，但是希望您能够带福音朋友来。每到了有5个周日的月份，华人基督徒教会就会有布道会，您若是自己还没信主，或者您有朋友，都欢迎您带来啊。
对，而且他们，他们会后也有这个爱宴，这个你就顺便连午饭一起吃了，
还有讨论的时间，是吧？
对，
好的。那这个我们星期四主要的愿望呢，是希望从家庭伦理这方面来读《创世纪》啊，圣经的头一部书啊。那这个《创世纪》里面基本上它告诉了我们，今天中东那一代犹太人还有很多四维民族共同的祖先亚伯拉罕他们家里的事，
他们的家事。
亚伯拉罕100岁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撒，这个以撒是今天以色列人的祖先，但还不完全是，因为以撒又生了2个儿子，这个在上一章里面我们讲过了，一个叫以扫，一个叫雅各。 现在还没讲到雅各，从雅各生的才是以色列人，才是犹太人。
对
啊，那我们现在呢，这章圣经有什么重要性呢？这章主要就是讲雅各的爸爸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一生最重要的事情都记在这章里边了。
一章讲他的一生。
对，而且你要是不会读的话，你可能觉得有点乏善可陈呢、啊。
嗯，
是不是？
对，
第一件事情闹饥荒，他下到非利士人的地去啊。
嗯，
他下去的时候，神跟他说话，神跟他说的话就是跟他爸爸讲的话，好像看起来也差不多。
对呀、啊，为什么要重复呢？嗯，
其实以撒是晓得的，因为你记得吗？当初亚伯拉罕献以撒在坛上的时候，这个天上的侍者对他说的话，神对亚伯拉罕所起的誓，说世上的万族，包括我们今天人。之所以有世外桃源节目，就是因为这个应许啊，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那以撒当然听见了、
哦、他也在场、嗯、
他也在场，但是这时候神就坚定他的话，告诉他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于你，直到什么世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直到我向你成就了这件事情、嗯、
对、
啊、首先我们就得明白啊，不要一看见饥荒他们要下埃及你就骂他。
有人这样子吗？不是、哦、饥荒你不逃难道在那边等死吗？
弟兄姐妹很容易对他发表评论，说他信心不够啊，你看亚伯拉罕下了埃及就犯了错误，他现在又要下去、
嗯、
其实这事儿啊没这么简单啊。
哦，没这么简单了、嗯、
对，因为神曾经在创世纪十五章的时候跟亚伯拉罕说过，你的后裔必要寄居别人的地。
对，
那这个什么时候开始寄居呢，并不是特别特别清楚。
嗯，
所以当这个饥荒来的时候，以撒想要到埃及去，一方面他父亲曾经去过那里、
嗯、
一方面呢神跟他的父亲讲过，将来你的后裔要寄居别人的地，所以这个时候神才特别跟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去，现在还不是时候，你就留在这块地上。
嗯，
只是留在这块地上挺有意思。哎，小贝你马上就挑出来了，怎么他历史重演，他父亲犯什么错他也犯什么错。
是啊，难道他们有汲取教训吗？
这个错还挺有意思，基本上就是应该都是老先生老太太，对不对？
对呀、
啊。可是在当时的人，显然那个时候离洪水还不是太远啊。我们知道洪水以前的人都是活很长的、嗯、甚至到了洪水以后人的寿命才慢慢减下来啊。
嗯。
亚伯拉罕年纪很大的时候，他的妻子还是很美丽的。
那个时候可能空气啊水质都特别好，所以女性朋友那个时候呢，到年纪大的时候皮肤还是保养得非常好，非常有可能是这个样子。
那当时呢，以撒住在基拉尔那地方，人问他的妻子，他就说那是我的妹妹。
嗯，
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
嗯、
心里想说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因为他容貌俊美、
嗯、
直到有一天亚比米勒王看见他们在一起呢，就把这个事儿就挑破了啊。
嗯，
哎，那您觉得怎么样？圣经连续三次记到这个事情，亚伯拉罕在法老面前，在亚比米勒面前，现在以撒也在亚比米勒。当然，这两个亚比米勒可能不是同一个人了。那个时候，这个亚比米勒这个名字可能已经变成非利士王的一个代称。
哦，我才觉得奇怪，
同一个人活了这么长，对，
怎么这个人好像，哦，原来可能不同人。这照字面来看的话，其实猛一看呢，好像以撒呢，讲这段话比他爸爸讲这段话好像更站不住脚，因为这个撒来本来就是跟亚伯拉罕有亲戚关系，不是吗？
嗯嗯嗯，
对，以撒他这边讲。嗯，在这边讲他的妹子，好像一奇怪哈，这同样事情发生又再发生一遍。哎，这到底有什么特别原因？而且在圣经还讲了三次，这其中必有蹊跷哦。嗯，
对呀、啊，我们讲了这么多次的话，肯定有一些的事情要告诉我们。
嗯，
圣经讲这么多次，肯定有一些事情要告诉我们。
啊、我知道
到底是什么？
我知道
、嗯。小贝，请说。
就是说，我们呢，平常娶妻要娶德，不要娶漂亮的老婆。
娶漂亮的老婆会让你撒谎，是不是？
哎，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呢？嗯，
你这算客气的。啊、
哦，
我所听见的多半都是又批斗他一遍了，就跟批斗亚伯拉罕一样、哦。你看这个人对太太不好，你看这个人没有信心，是不是？ 圣经特别把这三个案例重复的摆在我们面前，他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
这个、
是告诉你说不要撒谎吗？就是这样子吗？
应该，那他可以举其他的例子吗？为什么要举同样的这个例子？
也许他们这个人从来别的谎都不撒，我不知道。
嗯，
他们是完全人嘛，对不对？
对，完全人还这样子，一定有什么特别的原因，记下来，对不对？
哎，其实这三个故事里面都有一个字。
哦，都有共通一个字。哦，我知道。
这个字，哪一个字？
妹子。
动词啦。
哦，动词。也不知道诶，在哪里啊？
哎，这个字很简单。哎，
很简单。
这个字很简单，就是怕。
哦，就是因为都是怕别人因为怎么样，所以会杀他，都是这样。
对，他们怕啊。首先我们得把这个事情弄清楚啊，谁怕？
以撒怕。
亚伯拉罕怕不怕？
亚伯拉罕怕。怕。
我问你，撒来怕不怕？利百加怕不怕？
好像不怕。
你想想看，人家要是把你的妻子拿走，不是拿你，杀不杀你是一回事，要把你的妻子拿到王宫里面去，或者拿到别人的家里面去占为己有，那个妻子哪有不怕的道理？
哦，真的吗？哎，这可能他们可以免于一死啊。嗯，
你要不要问问你太太看？
嗯，
如果有人把他强拉走了，见不到他的孩子了，他也见不到他的丈夫了，他怕不怕？
他怕，
他怕，对不对？
嗯，
所以这一个借口，首先。很可能是他们夫妻商量定的，不是因为她丈夫对她太太不好，正是因为她丈夫对她太太好，对不对？
哎呦，
女人是真正的受害者啊，她哪里不怕呀？
哎呦，你讲到这边，猛然这个还原来以撒跟这个他的父亲亚伯拉罕其实会这样说，也算是体贴他的太太。嗯，
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特别的办法。
嗯，
因为你是
就是寄
人篱下，
对呀、啊，
你寄人篱下又是个外来人，人家要欺负你那太容易了。
嗯，
今天在休斯顿你不会觉得怎么样，一个中国人走到街上了，反正这个
大家见怪不怪。
哎，我们这个势力多么强大，看看连街牌都有中国字。
是啊，而且名字取得很好。嗯，
不过美国人喜不喜欢这件事情是另外一件事。
听说很多别的族裔的人不太高兴了。
对一个美国人来讲，这是我的国家，我走到一个地方，那个路牌我都看不懂，那个商店的名字我通通看不懂，我到底是到了哪儿了？
嗯，
其实很多老美他相当不高兴的。假设今天休斯顿只有你一个中国人，你太太又长得很漂亮，你们两个走在街上，
我很有可能会被乱棍打死。
是啊，你怎么不怕？圣经三次提说这件事情。有一个积极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害怕虽然是我们的软弱，但是害怕本身还不见得是个罪。
哦，怕不是一个罪啊。嗯，怕不是很没信心吗？我们现在不是常在教会，有的时候要是某某人啊，他怎么样，他在祷告的时候讲了一些他很担忧害怕什么事情，有的时候还会被定罪说你信心不够，你为什么会怕这个怕那个呢？哦，害怕不算是一个罪。
念圣经就是这个意思嘛。
哦，
连亚伯拉罕都怕，以撒都怕，上帝在告诉我们，小辈一定怕，蒙哥更怕。
嗯，
怕不是罪，你因为害怕可能会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但是你害怕这件事情本身你不要怕。
啊，什么叫做你害怕你不要怕？哎呦，这个玄之又玄，什么叫害怕你不要怕？
神就最喜欢跟人家讲的话就是说不要怕。为什么？他知道我们害怕。
哦，他就是叫我们说哎呀不要怕，这样就对了。
对、
哦、没有骂我们就对了。
你会害怕这件事情神非常非常的了解。
嗯，
而且你再看看这个害怕的起因到底是什么？
起因呢、啊、
A 是因为自己犯罪？
也不是啊。
不好还是因为环境、啊、还是因为别人？
这个害怕原因是别人啊，这个他们是我好，他们见不得我好啊，对不对？
是啊。
嗯，
你饥荒你害怕，
嗯，
是因为环境。你又编了一套故事跟你的妻子避免杀身之祸，这个是因为别人。
那这讲起来也就是说呢，就是没有胆子那么大，这个也不是什么罪就对了，是不是？
现在还能够找到这样的弟兄姐妹啊，他们可能在文革受过逼迫啊， 或者明明知道有人要抓他们，他们还是愿意放胆传福音。你一定不要忘记问他一个问题，就是你怕不怕？
他们大概说还是怕吧。
人家都会笑笑的跟你讲说，我要告诉你说不怕，我是撒谎。不要急着批评。
所以这个你可以很害怕，但是你还是很带种就对了。
我们常常因为看见他害怕就说他没有信心，其实刚好相反。你讲的不错，你可以一面害怕一面有你的信心，你有信心也并不表示你不会害怕。
这倒是解开不少人心头的结呢。很多人他遇到是成为基督徒之后，他对一些事情他还是感到害怕的时候，他心里常会自责说，哎呀，我一定是信的不够，我一定是不够虔诚，我才会这样。
你看嘛，圣经三次写这件事情，都是谁在责备亚伯拉罕？都是人在责备亚伯拉罕。直到今天弟兄姐妹还在责备亚伯拉罕和以撒，上帝从来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责备他们。
他没讲什么嘛，
他从来没有这样讲。
你骂的是亚米比勒嘛？不过亚米比勒也奇怪，他骂归骂，还保护他们。
亚比米勒不是亚米比勒，
就把他改名叫亚米比勒好了。
好了，就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嘛。小贝，你有三个女儿，少一个可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啊？那你爱不爱主？
爱。
啊，你至少认为自己爱，有没有信心？没有信心怎么会赶来世外桃源，对不对？
还算。
那现在如果有个人拿个手枪，
对，
举着你一个最不喜欢的女儿，我知道你有一个女儿不喜欢。假如你
有
一个最不喜欢的女儿，
好，
随便是哪一个抓出来，
对，
你只要否认主，我就不用我的手枪把她打死。
这个
怕不怕？
怕。
那你有没有信心？你是不是还信主？
我信主。
这很简单的事情。
对，
你说不怕撒谎。神要我们知道我们是一定会怕的，神也要我们知道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
是，
他不是鼓励我们害怕，他是要我们认识自己是多么软弱，多么需要他。并且用这些前人的例子告诉我们说，他真的不是要来定罪我们，他真的是要来帮助我们。只是你走在这个世界上，那真是进退两难。害怕本身不是罪，再有信心的人也会害怕，也会被主耶稣说，小信的人为什么害怕呢？
对。
可是因为害怕就把信心丢弃，你就变成一个胆怯的退后的信徒，那就不一样了，那就是罪了。现在我们在这里看见亚伯拉罕以撒的例子绝对不是那个情况，神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在这个地方寄居就寄居，留在这地就留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就相信主会与我同在。可是怕不怕？
怕。
怕。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害怕本身不是罪。如果他们是相反的，因为害怕就不留在这个地方，就还是下埃及去，或者就在这个地方买个地，或者就跟这些人通婚，变成同一类的人就算了，那个就出问题了。现在完全不是这样一个情况啊。他们因为有信心，所以留在这个境况之中。当他们留在这个境况之中的时候，他们害怕。听起来很矛盾了。实际上一点都不矛盾，因为我们正是如此。
不过蒙哥，你这边讲我很同意你，但是为什么他要讲害怕，为什么要举同样的这个例子呢？他难道不能变化一些吗？难道这个例子有什么特别他必须的重复性吗？
这个又不是写《红楼梦》，曹雪芹坐在屋子里面说，我刚才写过这个，现在不要写这个，这是真真实实的历史。
是这样，就是照这样把它写下来就对
了。对啊，那你说为什么不换一换？三次一样给我们看，我们都看不懂了，三次不一样不更看不懂吗？
好啦好啦，算你讲的有理啦。
而且你得想啊，这些人在地上真的是抓住神的应许啊，神又不许他们买地，
对，
又不许他们走。
想到这个，你看现在移民休斯顿的这些人，早期
怎么会不怕？
因为而且你还不能买地，你还得再住在人家租给你的房子，随时可以叫你走路的。
租房子你去选，你要住哪里住哪里，这个是 别人的地，他告诉你在哪儿，你就在哪儿了。
哦，他指定你要住什么地方？
那当然，要不然你来，你说这块地好，你给我住好不好？你要不要到 River Oak 看看，要一块地？
对对对，你到 River Oak 那边，你有钱还住不进去了。嗯，
对呀、啊，所以你看看，真的是很不容易。可是这个很像我们现在的情况。保罗讲得很清楚啊，我宁愿离开这个世界与主同住，是好的无比。
嗯，
我们现在是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基督徒基本的问题就是有点像他们这个样子啊，你有天上的生命，却不得不暂时还住地上的日子，你的得救的灵魂可是不得不暂时还住在这个有罪的肉身里边。
所以以撒也好，这个他的父亲亚伯拉罕也好，
小辈也好，
他们当时所受到的这样的一个难处，就是反映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人生活在这个世上的一个难处。
对啊，这个难处所带进来的第一个结果就是怕嘛，
怕。
所以圣经特别喜欢跟我们讲不要怕了。
哦，
我以前在节目里好像也说过，有一个传道人他数过，他说圣经里面有366个不要怕。
366个，刚好每天用一次，不要怕，不要怕，一年刚好用完。
我没有去数，但是我听众朋友有兴趣，你可以去数数看这个说法对不对。总之，圣经里面非常非常多不要怕。新约神对人所讲的第一句话，在马太福音里面就是不要怕。
嗯，
害怕是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的一个现象，在这个现象里面，你要明白神的恩典够你用的。
嗯，
那这是第一点，这一段记录让我们能够看见的。第二点我们刚才稍微说了一些，就是这些害怕不单是从环境，而且看到非利士人我们就大概可以晓得了，这些的非利士人就是后来以色列历史上最主要的什么
敌人。
嗯，埃及王也是一样，非利士人与埃及的势力从很早很早就想要介入亚伯拉罕与神之间，以撒与神之间的关系，
很早就在那里了。
对啊，所以你说为什么重复三次，其实不真是重复啊。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你会看见埃及的势力与非利士人的势力，这个就是后来以色列人整个历史的命运。
嗯，
在以撒的身上神不要叫他下埃及去，留在非利士，可是非利士王有没有跟他作对？也跟他作对了，尽管表面上看起来是挺好的啊，但是实际上你看见这一些的势力想要进到亚伯拉罕与以撒与神同行的这个路程里面，他是用哪一个关口进来的？他是想在哪个地方插一脚啊？
哪一个地方插一脚？
对啊，
哦，就是要从婚姻家庭里面介入。
对的，圣经给我们看见很清楚，埃及代表罪，
嗯，
非利士代表这个世界。
嗯，
今天的教会问题，今天基督徒在这条天路上走的时候，你第一要注意，就是不能容让埃及的势力、腓力士的势力介入你的什么？你的
家庭生活，你的家庭。
对了，
哦，原来是这样在读的。哦，嗯，
要不然你认为上帝三次告诉我们干什么？
嗯，
就所以你可以批判他们，是不是？所以他们就是不应该撒谎，嗯，所以不要娶太漂亮的太太。
啊，这样听起来太太是可以娶漂亮没有关系，但是你怕归怕也没有关系。
对，娶漂亮的太太不用怕，但大致的你娶漂亮的太太你可能会怕太太，这样，因为太太是你追来的。
原来怕的对象不是外人，就是你的太太。那，啊，算情有可原啊。
这个不是圣经原则，这是观察以后的经验。
蒙哥经验法则。
不不，蒙哥是观察，蒙哥是旁观者。对，嗯，当然我不是说我太太不漂亮。
嗯，
不，圣经告诉我们说，你真正要怕的，应该提高警觉的，就是第一，这个世界对你婚姻的影响；第二，罪，有两个势力是不罢休的，这两个势力想要介入你跟神之间，他介入的关口就是从你的婚姻进来，
很容易成为一个破口，就对了。
哎，这就是行话了，是不是？因为今天教会的问题其实就是从哪里开始的？
家庭。
没错，
出问题，
美国人自己也晓得啊，他们的哪一方面出了问题，所以整个社会出问题啊，国家出问题，
他们的家庭婚姻出了问题。
哎，好了，小贝，我们暂时讲到这里，让我们听众朋友喘口气，先听段插播，待会回来继续看神还在创世纪第26章里借着以撒和利百加的婚姻告诉我们些什么。
人生咖啡屋。
那你后来在学美术期间，在工作期间，有没有再接触到跟基督教有关的呢？
后来没有怎么接触，但是我在2000年的时候，我去了趟欧洲，就是去了欧洲嘛，就是很多很多的教堂，
对，
都是一些达芬奇啦、米开朗基罗啦，就是他们这些名家
的
雕塑和那个绘画，就是非常的漂亮，非常的有震撼力。因为我进去以后有一种心情啊，说不清楚的心情，我非常想在里边待着。然后我就开始跪在那里祷告，其实我也不知道就是向谁祷告，我也不知道我爱也不会祷告，我只是想就是说倾诉一下心里的那种苦闷啊，那种祈求了，我想说出来。所以当时我的朋友还笑我说干嘛呢你啊，站在那里假装
拜洋菩萨了、哎、
但是好就是说，但是那种心情就是说祷告完的心情呢，托付出去的时候、感觉很舒服很平安的一种感觉。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哎，小贝啊，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利百加与以撒的婚姻中间呢、险些出乱子。那现在在这个美国社会上，尤其这个家庭婚姻出问题以后啊，制造很多工作机会，你晓得吧？
哦，制造工作机会，哦，你是指那些什么律师啦、那些什么婚姻辅导啊之类的？
那个还不算，那个还是一次性的。
哦，那个还一次性，这个托额啊之类的，是不是？
那个当然是，不过有一个中国人很多人在念的一个行业，就是财经方面的。
啊，这跟这个婚姻破碎有什么关系呢？
小贝，你家庭太幸福了，你不知道啊，他们报起税来有多么麻烦。
哦，报税，哦，你说的这个是啊，你说这是帮忙人家做这个会计方面的人。
对呀、啊，对呀、啊。
哦，
对不对？
他们要看你是分开报，谁抚养，谁扣除额。
对呀、啊。他在两三次进出婚姻，每一次都有几个孩子。你想想看，这个
我这个讲法很新鲜，两三次进出婚姻，
对嘛？在这个世界上，要是没有主的话，连以撒跟利百加的婚姻都保不住。若不是神介入，在亚伯拉罕的情形，神亲自启示了亚比米勒。这次也是一样，神让亚比米勒看见他们的私生活，结果亚比米勒就明白了。如果没有神介入，他们根本连活命的机会都没有，他们的婚姻肯定遭到破坏。啊，我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好好的想一想，这是圣经从一开头就讲的，连我们所说的信心之父啊，信心的伟人亚伯拉罕、以撒，当他们在这世上过日子的时候，他们的婚姻都需要神的保障，何况你我？人生往下走，你真的不需要神吗？那尽管以撒跟利百加在这件事情上充满了害怕，但是因为他们的同心，因为神恩典的保守，他们的婚姻没有出什么大错。不过呢，这章读到最后啊，问题就不一样了。最后有几句话，他说以撒的儿子，以撒不是两个儿子吗？大儿子叫以扫啊，以扫上次不是说把他长子的名分给卖掉了吗？
对，
这底下还有话嘞。他说以扫40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迪与赫人以伦的女儿巴什抹为妻，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呢、
哦，就是那这个大儿子又娶了外邦人的外邦女子，
这还不只是外邦女子，这个赫人的女子，首先我们回到创世纪15章，神跟亚伯拉罕明明的讲，你现在寄居这地啊，里面有七个族的人是我要把他赶出去的。
哦，对，包括赫人在里面，
他们的罪恶将要满盈，其中有一个上榜的就是赫人。
对，
以扫这个长子，他不但把他长子的名分卖了，他娶了一个赫人为妻，娶了一个还不算呢，再娶一个，这不知道是因为这个娶的他觉得太好还是不够好，这个我就不晓得了。
不过很有可能，他是买一送一啊。
你看他父亲跟他母亲结婚的经过他不可能不知道，
对，
多少晓得一点嘛。亚伯拉罕这么看重这件事情，是不是因为这个跟神的应许有关系啊？ 将来这个长子要把神的应许传下去，这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传宗接代的事情。
是，
神要分别一个子民出来，是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啊。他的父亲之所以能够生下来是个神迹，神亲自参与了这件事情。那今天他成了以撒的长子，他底下的一代那是多么重要。到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他把长子的名分卖掉啊，那根本就是不把神的话放在心上。
哦，他照他的意思，反正他想，我四十岁，我是一个成年人，我爱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你有没有办法想象新约圣经耶稣基督的家谱啊？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以扫，以扫、
啊、
嗯、
哦、
你怎么办呢？
哦，就是在这边就是诶，就是让他给出乱子了就对了。
对，所以我们首先就需要知道，到了底下一章，听众朋友要是基督徒就晓得了，以撒还要把长子的名分、长子的祝福给以扫，这个时候利百加就出来阻止了。
这样的人不能，嗯，
不是这样的人不能，他已经不可能了。
哦，
他已经娶了两个赫人的女子，他又怎么样把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继续传下去？所以利百加才跟雅各讲：“你父亲太糊涂了啊，你听我的，包管没事，就去吧。”
嗯，哎呦，那这边小贝就要插了，插问一个问题，这个不太容易回答了。
嗯。
假如说出自于一个基督徒的家庭，这个父母呢也是非常好的基督徒，
是
一辈子恩恩爱爱，生了两个儿子，
两个
大儿子、小儿子呢也都诶乖乖的上教会，诶从小就读主日学就长大了，
嗯，
到了一个年纪，以这个老二蛮听话的，老大呢啊虽然是顶着基督徒的名分呢，但是还不常常去教会聚会。结果某一天长大，他看中一个女孩子，他说：“爸爸妈妈，我要娶她。”
小贝，
哎，
小贝，等一下，等一下，你不是在讲你哥哥哈？
哎呦，
声明一下嘛，
哎、
因为我知道你哥哥也在这里，
这
他也在听这个节目。
我们一家，我们
是小儿子，对不对？
你不要把我的底都泄出来。哎，我当然是在讲别人嘛。
好好
对对讲，我
讲，
我哥哥是很好的基督徒啦。你看，
哎，他什么时候上节目来？我们跟大贝做一个节目。
啊，大贝啊，不知道、嗯，我上次有稍微问他一下，他这抱头鼠窜了。嗯，他说。对，他很害怕跟小贝在这空中交会，怕我们会把彼此一些过去的私事都抖出来，可能从此没有办法在休斯顿立足啊。
好吧，好吧，你刚才说怎么样？这个大儿子，
对呀、啊，那大儿子呢？他就是有一天跟爸爸妈妈讲说：“爸爸妈妈，我要结婚了。”诶，这爸爸妈妈说：“你怎么都没有告诉我们？那对方他是你是教会认识的吗？”哦，不是，是我的同学。那我那同学，那他是不是基督徒？他、啊、不是。哎呀，那个爸爸妈妈就想一下，哎，那不是基督徒。可是主耶稣基督吩咐不是说夫妻要共赴一轭吗？对不对？言下之意好像是基督徒要跟基督徒结婚。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妈妈就很贴心，就跟他讲说，哎呀，你把他带来教会，他要是能够信主呢，哎，你们就可以结婚。哎，结果后来呢也照做，但是偏偏这位女孩子呢打死不信，可能她爸爸还是一个道士或者一个庙的住持，怎么办呢？难道就硬生生阻挡这个婚姻吗？结果阻挡去之后，这个儿子也不来教会，不认父母，他就召他而去，他说我就是要娶这个女孩。
嗯，
那这样子的话，
嗯，
我们可以说这个大儿子呢就像以扫吗？他就永远得不到神的祝福了吗？
呀、yeah, 这个不能够这样讲。第一，圣经给我们看得很清楚，虽然他没有在这个基督的家谱里边，在神跟亚伯拉罕的应许上他开始成了局外人了，但是并不表示神不赐福给他，神仍然把他当有的产业给他，并且从来不准以色列人去侵犯他的疆界啊，这是首先我们要对以扫这个角色所有的分辨啊。第二呢，就是说刚才您讲说主耶稣说夫妻要同父一轭，其实圣经中是保罗说的话，保罗的话是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这段话明显是讲到基督徒在这个世上为人处事的时候，要知道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撒旦有什么相合呢？你行事为人啊， 必须要明白怎么样与主同行。你与主同行有一定的后果，你不与主同行呢，也有它一定的后果。
你讲这个有点悬呢、
啊，
什么？
不会啊，所谓一定的后果，并不表示你就成了受咒诅的，上帝就不要你了，那还了得吗？很多夫妻信主都是一先一后的，圣经的话反而说，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
哦，那照你
这样讲，这是两回事情，
那也不会怎么样就对了。
你要不要试试看？
我不想试啊。
我以前听过一个弟兄给我讲的故事啊，给我讲的例子，我觉得蛮好。他从前在台湾的时候，教会里面有一个姐妹，她就是要嫁给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她就来问牧师说可以不可以。
对，
诶，这个传道人就很聪明了，他就没有答他可以不可以。他因为传道人站在台阶上面，这个姐妹站在台阶下面，问他这个问题，传道人就把两手一伸，跟这个姐妹说，你把我拉下来。这姐妹一扯就把他扯下来了，然后传道人就跟他讲说，那我们两个换个位置，你先把我拉上去。那这个姐妹当然怎么扯就扯不动了。
嗯，
这个例子讲得很清楚，一个人要是他对主没有兴趣，他能够把你拉到没有兴趣那一边，你自己对主有经历，你也爱主，你要把他拉上来啊，那比人家把你拉下去要困难太多了。这不是说不可能，但是你需要知道圣经的话是什么，做事情的时候需要有智慧。如果一个人这么爱你，那对于你这么爱的主，他为什么会完全没有兴趣呢？
哎呦，你这个话讲到这个心坎里去了。嗯，
我不是要挑拨离间，
可是你这样一讲，已经有挑拨离间的功用。现在很多的教会里面，特别是姊妹，她还很热心的侍奉，她肯定孩子都带来教会，但是她的心声也蛮好的，从来不阻止她，但是二三十年下来就是不信主。
对，
嗯，
那我不是在责怪这个先生。你想想看，小贝，我们自己在追女朋友的时候，你爱他，你只是选你爱的那一部分来爱他。
嗯，
人的爱没这么完全嘛，不是说你爱的我都爱。
对，
我认识一个弟兄，他是传道人呢、啊，到今天他的妻子吃辣椒吃大蒜，他是什么都不吃。
为什么不要因为他太太爱吃的东西，所以他也跟着
就爱？就是、啊、你送给他一块牛排，上面有胡椒，他先拿到自来水底下，把它冲干净再吃，气死人！他就是不吃辛辣嘛。那他太太爱的东西，他为什么不爱？可是你说他难道就是不爱他太太也不对？我想请听众朋友们想一想，这个事儿很难呐、啊，就是因为他特别难呐、啊，所以你在结婚之前要比结婚之后容易。
哦，你是说结婚之前呢，你要拐骗比较简单一点就对了，
连哄带骗。总之，
我们真的把这个哄跟骗这两个字都用在世外桃源，播出之后会不会有一些，假如是
不会了。主耶稣讲的话，你可以到街市上去勉强人家来赴天国的宴席，但是你要怎么个勉强法？这个你得有智慧。
嗯，
他吃饱了他就不愿意来，他就是哎呀。你知道从前这个台湾这个蒋中正先生啊，
嗯，
据说啊他娶宋美龄的时候啊，因为宋美龄家里面是传道人家族嘛，对不对？
对，嗯，
说是开了条件的、啊、那个蒋先生呢也就委曲求全，就在人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嘛。可是后来据说这个蒋先生他真的成了一个相当虔诚的一个基督徒，他到了台湾之后，
晚年的时候是的，嗯，
拐骗是可以有功效的。
哦，连拐带骗还是有用。
对，因为神是真的，你到底怎么进这个门啊，不是很重要。
婚前拐骗比较有效果，婚后拐骗难上加难。
你说我们这个节目可以不属灵到什么地步？大概就是到这个地步了哈。
这已经是极限了，极限的。
可是这是经验之谈啊，他在追你的时候，你都拿他进教会没办法啊。结了婚之后你更没办法，这是肯定的。
嗯，
这事情你得打算好。所以为什么说这是有后果的，不是说主就不要你们了，但你以后你可能吃的亏要更大。你真的爱这个女孩吗？你真的爱这个先生吗？哎，想尽办法啊，叫他无论是从开始听世外桃源也好，是把他 拐进教会也好，这个星期天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想尽办法把你那个未婚妻未婚夫给他拐来，早上十点钟到华人基督徒教会，他们有同工在那边传福音，
有没有可能他听了就一肚子火打死在不行
、哎、这个事情真的是蛮有可能的，嗯，因为我们常常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那个
一两位
讲
道的人身上，
对对对对，
这太危险，这简直是太危险了，
这简直是太危险了，没错、
yeah.
因为同时这个基督徒一定要好好的先在神面前反省、嗯、你想他已经这么爱我，我已经这么爱他，我跟他论及婚嫁了，怎么会他对我所信的主没有兴趣呢？
诶，不过一般我听到的都是说，据说婚前的时候另外一半，特别是男士那一半，只要是不信的话、嗯、他都会表示高度的兴趣、嗯、甚至也会陪着去教会、嗯、说哎，慢慢我已经快了，我已经差不多，但是一旦结婚之后就当作没这一回事
所以我说你需要追想嘛，啊，神是对着人有无比的吸引力的，不管这个人是谁，嗯，耶稣，一个真实的耶稣对所有的人那个吸引力是非常强的，嗯，如果你是一个耶稣的门徒，为什么这个真实的耶稣无法从你的身上流露出来，吸引你那将来的另一半呢？这件事情首先那个做基督徒都需要反省，而不是拼命要求那个非基督徒说你为什么不来教会，嗯，那这个基督徒也不应该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某一个传道人的身上，
你们为什么不想，不再多想一点办法呢？好像这件事情跟他没有关系
不，这事情越久越难啊！我记得我们很久以前节目曾经提过这件事情，他大家都晓得说啊，他还没有信主啊，结婚之后又看见你来他没来，他就逐渐逐渐成了一个很出名的老牌慕道友，只要他一进教会啊，哇，全教会都惊动啊，你今天来了，
对啊，大家还对他很好诶、欸
嗯，对啊，你叫他下次怎么来嘛，对不对？长期下来他觉得很尴尬，尤其是男人的心理你得懂得啦。
对，
这个东西没有一个万灵丹的办法，只是在我们结婚以前一定要对这件事情有一个相当实际的评估。
嗯，
你如果还要娶还要嫁，事情如果不像你想象的这么顺利啊，说结婚之后慢慢带他信主他就信主了，哎，到时候你不要回来哭说上帝不信实，因为一件事情有他一定的后果。当初以扫娶这两个外邦的妻子啊，他就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啊。到了下一章，利百加就对以撒说，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
嗯，
你就知道这事儿有多麻烦。
那我们下一集是不是要讲婆媳关系了？嗯，
在这里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啊，我们以前曾经也说过，天下没有一件事情让他爸爸妈妈更难受的，就是一个好儿子娶到一个坏媳妇。
这也好像有一点啊，太替弟兄讲话了吧。
好，我这话只说了一半。本来前面不是以撒非常喜欢以扫吗？
对呀、啊。
可是现在因为这两个媳妇啊，就是他们觉得非常非常愁烦。那反过来讲呢，一个坏儿子假如娶到一个好媳妇的话呢，那这个坏儿子的坏通通都不见了。
嗯。
对不对？什么是好媳妇啊？什么是好媳妇？我们常常觉得圣经好像是没有一个一定的标准啊。的确，我们在新约里面，圣经不是定一套律法来要我们遵守，但是在圣经里往往能够找到一个非常高的呼召，一个标准，要我们朝着那个方向来奔跑。
是，
比如说圣经里面有一个最出名的媳妇啊，叫做路德。
路德，嗯，
哎，这是英文名字 Ruth。
嗯，
这个是圣经所定的一个最高的标准啊。
哦，
每一个做媳妇的姐妹，你应该听见这句话，就是说你做媳妇了，要到了别人称赞你，你的婆婆称赞你，哎，我有这一个媳妇啊，比七个儿子还好，那你这个做媳妇的算是给你做到家了。
嗯，以一抵七，
这是个护照。这个儿子再好，要是媳妇不好，这是很切实的事情嘛。本来这个儿子最贴心的，娶了个媳妇我不高兴，哎呀，这以后这儿子也不好了。
嗯，
婆婆想起来就难受。但人间的事情是如此，那天上的事情更是这样。主耶稣是神的独生儿子。
对。
那我们就需要问问了，你现在信主了，圣经常常拿这个夫妇关系来比基督和我们，基督与教会。那我们先问了， 这个主耶稣算是好儿子娶到个歹媳妇呢，还是歹儿子娶到个好媳妇？
好儿子娶到坏媳妇。
对呀、啊，我们这个教会啊，在神的面前，在天父的眼中是怎么样呢？是好儿子娶到歹媳妇吗？还是坏儿子娶到好媳妇？肯定是好儿子娶到歹媳妇，而且歹到不能再歹了。
嗯，
这些圣经的话实在是指着我们讲的。如果你看见，你很替这个利百加以撒觉得，哎呀，实在是啊蛮可怜的啊。那你应该想想啊，我们在许多的方面，在天父的眼中，那真是让圣灵愁烦呢、啊。
对对，
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取了一个又一个各种各样不应该带到基督徒生活里面的东西带进来了。不应该带到教会里面的东西带进来了，
嗯，
这就要让圣灵担忧啊，让天父伤心啊。所以这个圣经你看着蛮简单的，实际上他这个话还是讲的蛮严厉的。
嗯，可是你看这个我刚才讲的故事又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就算你刚才讲的都对，可是我现在讲另外一个问题，可能比我刚才问的问题更麻烦回答。就是说呢、我刚才讲的那一对夫妻，对不对？生下两个孩子这个事情。
对。
那他的孩子假如说有以实，刚刚我们讲的那个行为娶了一个非基督徒，或者说他也不太去教会啦。我们常常就会说、哎呀，一定是这个父母这对夫妻没有见证，他的下一代才会这样。
照这里看不是这个样子的了，利百加跟以撒很有见证的。
对呀、啊，那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谈一个问题，就是说，特别是啊，很多基督徒啊，但你看他们夫妻都蛮好的，怎么那个孩子呢、也不去教会，然后可能甚至于行事都有些放荡啊，对不对？那这个在教会里面也听到，也有见到不少类似这样子，大家就会有一个心里会有一个 question mark， 就说，是不是这个夫妻他可能只是在人前看起来好像蛮是个样子，背后他们家庭里面搞不好乱七八糟，大家就会有这样的猜想。所以呢，小贝的问题呢，我刚又讲那么长，
有多长啊、
问题就是、下一代要是他行为不好，各方面不合神的心意，是不是父母的错？
在利百加与以撒的情况，显然不是他父母的错。两个孩子一起生出来，是双胞胎同时生出来，一个这样，一个那样。以扫40岁的时候娶了两个妻子，意思就是说雅各40岁呢，一个女朋友都没交。
以扫长得帅。
你再到底下去算的话，那很多基督徒都算过，雅各实际上一直到了70来岁还没娶妻子。当他父亲要死的时候给他们祝福，那个时候雅各已经年纪非常非常大了，就用今天的标准来看，他真的是付上代价。两个孩子，一个这么愿意走主的道路，一个这么不愿意走主的道路，跟父母亲怎么样啊？从这里来看呢，你不能说是他们的错。但这并不表示父母亲没有责任，这里所看见就是这对父母亲他真是活在神的面前。在这一章里面还讲到一些别的事情，让我们看出来以撒这个人是非常非常有见证的一个人啊。但是他这个见证不见得能够直接100%的传到他两个儿子身上。那你说我们今天到底应该怎么办啊？是不是父母亲就不用管他了，随便儿女怎么样我们父母亲都没有责任？当然不是。不，我觉得还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啊。如果以撒跟利百加没有好见证，就像当初我们读过该隐，亚当的儿子，对不对？他把亚伯杀了，你看该隐的后裔那比他还要狠呢、
对，拉麦
那是没话讲。
对，
可见父母的身教跟言教还是非常重要的。不过就算你身教非常好，言教也没有可指责。在以撒利百加的情况呢，他们仍然没办法掌握以扫到底成为一个什么样子。
对，这件事情就是常常困扰的父母啊。
今天落在教会里边，我觉得或者落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呢，小贝，你有没有什么建议？你觉得今天最重要的是什么事情？比如说你刚才讲的，我就是常常听到父母亲讲的，哎呀，这个孩子也不肯跟我们去教会，长大了以后他也不好好的去信主，怎么办？
怎么办？
那
你在问我吧。
对，我在问你啊，你觉得有
没有什么好办？孩子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啊，所以我就暂时不担心。
所以才需要未雨绸缪啊。
未雨绸缪，对呀、所以我才顺便问这个问题嘛，想听蒙哥什么高见呢、
蒙哥没有什么高见，但是蒙哥有一点观察。
观察是什么样？
今天教会里边啊，有的时候我们很替这些青少年担心。 实在讲起来，中国孩子已经够乖了。
对，他们其实很乖了。嗯，
只是说呢，你仍然看见相当大的比例，这个孩子到了他进大学之后，他就走失掉了。
嗯，
或者他父母亲的信仰没有在他身上扎根，
是
在跟随主的事情上比他父母亲更像样。哎，这个其实例子不多。
对，不是没有，但是好像没有很多。
嗯，对，没有很多。那为什么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小贝你常常提的啊，这个钢盔给我戴，坏人给你做。
哦，真的。
就是对啊，你上一次节目才讲了。
嗯，
做父母亲的，一方面我们说要爱主，一方面我们说要服侍主，可是一方面呢，我们又拼命替孩子打算那个最好的前途。
是
不是服侍主的前途啊？不是从小替他打算说我们将来怎么去服侍主，什么样的事情才叫做服侍主，而是先给他打算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工作，比所有的白领阶级更白，安稳的位置先给我爬上去了。
嗯，
这是我们父母的期望，然后再谈别的，这是孩子们得到的印象。
嗯，
因为你从小真真正正的教育是在这一点上嘛。
对，
那这个信息太强了。
嗯，
他看你自己也是一样。这样说好了，利百加跟以撒，他们怕也好，不怕也好，对也好，错也好，在这一章里面你可以看见他一切的根本是因为服侍主的关系，是因为等候这个应许的关系。
嗯，
这个父母亲他不是什么事情看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工作机会啊，有没有一个更安稳的升迁位置，所以我怎么样，这种事情你是瞒得住别人，瞒不住上帝，也瞒不住你儿女的。
对，小孩子其实他们年纪虽小，但是其实呢他们心里都很清楚。
如果这孩子长大不爱主，我们首先自己需要好好的检讨，尤其现在我们就需要开始检讨，到底在这个孩子的眼中，我们这些服侍的动机是什么，我们每做一个决定背后是不是真真正正以神的国为念呢？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说愿你的国降临的人。
是，
如果是，这个孩子会看见，这个看见对他有一定的影响。
是，
如果他没有看见这个，那他肯定是看见了别的。
嗯，
他选择那个，你先别怪这个孩子，先得问问我们自己。
嗯，
到底我们在生活上，在生命里面的爱主是比我们嘴巴上讲的是多还是少，是真还是假？
嗯，
在儿女看起来，我这个妈妈怎么去教会服侍呢？哦，就是礼拜天到的时候他就去唱一下诗班，然后他就回来了。他在教会里其他什么事也不做，对不对？你叫我去教会，你去唱诗班，我去干什么呢？这个不行。那这也牵扯到第二点，就是今天教会拼命想把这个儿童教育、青少年教育做好，怎么做好？哎，最好的办法请一个不相干的人，只要英语讲得好，华裔也好，美国人也好，能替我们来教这些孩子。
嗯，
那这个钱花下去呢，嗯，其实这个孩子他觉得来教会很，我们就这样讲哈，很 boring。
嗯，
对不对？中国孩子都很聪明。
对，
你每隔一年换一个所谓的 youth minister 讲的圣经他都知道，对不
对,
对、
嗯、
然后他也知道你们是付薪水，这个人就是来弄个 job， 然后过两年你看吧，诶，现在没时间了吧，啊，他换了一个更好的 job 了吧，这个东西根本就是个、嗯、就是他赚钱的打工的机会，跟我去图书馆打工是一样的。
嗯，
我觉得
的确是会这样想。嗯，
然后这个人私生活怎么样呢？
嗯，
他来教会的时候打扮成什么样子呢？
嗯，
他讲话的时候流露出来是一些什么东西呢？做家长的其实根本不知道，他看得比你清楚啊。
嗯，
知道的非常非常少。到底我们弄了这些 program 给儿女的印象是什么？我们是想把他安顿好，做一个 big babysitting place， 还是真正要培养他们做神国的精兵？我们得问自己，到最后他没有做神国的精兵，你在那边叹气，叹什么气？你根本没培养嘛。
嗯，
要小孩长大以后不去教会，最有效的办法你知道是什么吗？
请讲。
就是每个礼拜天把他赶到教会去，让他花两个小时在里面觉得非常 boring。
嗯，就是现在很多人在做的事情就对了。嗯，
对，对，
我们今天又是这个到最后怎么现在又变成是活力士是了。
我没有要讲这个东西，这完全是你要问的问题。
我就是有要问才这样。不过小贝现在要去载女儿，要不要先走一步？
那我们就后会有期了。听众朋友，再提醒一句，不要忘记这个星期天华人基督徒教会早上10点钟有布道会， 更不要忘记下一个星期四我们继续来看以撒与利百加他们的婚姻、家庭、生活见证。但愿这些圣经的话能为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找到天上的方向。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